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频道，专注一生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施工。在这个星球上呼吸过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，人没有达到神要他们成为的标准，他们的罪会受到审判。这就是罗马书1章18到20节所说的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开始教导整部罗马书。我很兴奋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讲罗马书了。罗马书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。我们有一本全新的书籍，在书中有我为罗马书章节撰写的论述，包括了上千条论述和注解，以及我所教导的课程内容。我们把这些集合在一本全新的书里。事实上，因为是全新的，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拿到样品。我们是在播出前的3个月录制节目，等节目在电视节目上播出时，我就能拿到这本书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教导之一，我把它命名为《罗马书：保罗的恩典巨作》。罗马书是我最喜欢的书卷之一，请允许我这样说。如果罗马书不是你最喜欢的书之一，那么你就还没有真正得到福音的启示。这真是一卷充满大能的书，在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讨论这点。我不会逐字逐句的讲，因为那将持续6个月以上。我们会阅读和讨论大部分内容，基本都会覆盖到。让我告诉你，这真的充满能力。当我真正归向神与神相遇时，是在1968年夏天的一次聚会上。有一个人说，如果你能读懂罗马书的第1章、8章、9章，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我记得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，于是从1968年开始，我认真地研读罗马书。我敢说，至少过了10年到15年，我才觉得自己得到了启示。我说的启示不是知识，但在前15年，知识并没有真的带出保罗要传达的真理。直到现在，我也并没完全掌握，我还在学习中，这已经成为神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。如果它对我产生的影响也发生在你身上，你的人生将彻底改变。它是如此有能力，让我们花点功夫深入到章节当中。我鼓励大家坚持跟随，或去网站上学习，获取相关资料。我们的新书是一本强大的学习指南，帮助你掌握真理。希望大家花点功夫学习罗马书，我确信这将改变你的人生。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。那时保罗还没到罗马，他在给他们写信。很明显，有许多证据表明保罗就是作者。罗马书1章1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从开始，保罗就表明他是原作者。罗马书第1章是一些介绍性的文字。其中最突出的是罗马书1章8节，第一，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这是个令人惊叹的陈述，相当于在今天你去某个城市的教会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。这句话仅适用于极少数的教会。 多数教会即使在对面街道、同社区、同城镇，也没产生什么影响。但罗马的教会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影响，他们的信心传遍了整个世界。这让我们大致了解当时的情况，罗马人已经接受了福音。在后面我们会读到，罗马的教会里有犹太人和外邦人。犹太人想干涉这些耶稣的新信徒，让他们回到律法下，必须遵守所有的犹太律法。我们知道基督教是由犹太教而衍生的。当然，旧约主要是写给与神立约的犹太人。律法是传给犹太人的，阅读罗马书会经常谈到律法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。律法甚至不是为外邦人写的，是写给犹太人的。当弥赛亚耶稣来了，许多犹太人都回转了。但整个犹太民族拒绝了耶稣，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，于是福音传给了外邦人。因此在过去的2000年里，一直是外邦人承载着神的国度，将神的国度呈现给世人，将真理呈现给世人。因此一些相信耶稣的犹太人，他们让新约的信徒们遵守旧约的律法。因为它是由犹太教衍生的，所以罗马书就是专门解释新约与旧约的不同之处。对有些人来说，旧约和新约的唯一区别就是圣经的这个空白页，他们认为这就是区别。其实不然，罗马书是保罗关于恩典的巨作，他反驳了许多旧约的观点。希伯来书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，虽然我们不知道明确作者。我个人认为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但我们无法确定。保罗也写了加拉太书，和罗马书中说的一样。但是我不是说保罗很愤怒，但他的确因这些的律法主义而困扰。他说，就算是天上使者，若传福音与我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这个声明非常强烈，我想大家肯定都很震惊，所以他又再次重复了这句话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加拉太书三章一节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，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呐、怎么如此迷惑呢？你们怎能从恩典开始倒退回律法呢？所以加拉太书尖锐地陈述了同一个观点，是同样的教导，但是带着当面训斥的意味。但罗马书只是学术性的逐步揭示新约恩典和旧约律法之间的区别。后面我们会讲到许多次这个话题，因为保罗一直在重复同样的话。正如我所以介绍的，罗马书是一部巨作，并没有加拉太书的严厉语气，他只是对我们所处的新约恩典的学术性解释。在新约下，神以恩典和怜悯对待我们，而不是律法和我们的行为。我保证，这本书既适用于罗马的时代，也更适用于目前的时代。在保罗的时代，他们可能更虔诚，比我们更受宗教传统的约束。但我肯定地说，今天的我们在这个领域也并不完全自由， 我相信大多数归向主参加教会的人。在我参与宗教活动时发现，他们心态是以自我表现为基础。这导致人们产生了许多定罪感和罪疚，无法从神领受。我们之所以没有行走在神预定的自由和自在中，是因为存在着许多关于罗马书的错误教导。罗马书第一章的前几节是引言和介绍。让我们一起开始读吧。罗马书一章十三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，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。十四节，无论是希利尼人、化外人、聪明人、愚拙人，我都欠他们的债。这里他谈到的希腊人和化外人，在那时犹太人认为自己唯一属神的子民，至于其他民族的人，例如希腊人，他们称之为外邦人，也称为化外人。在以弗所书二章中称他们为没有指望的外族人，在神的盟约之外的异族。所以这不仅是写给宗教人士和那些接受基督教的人。他说，我是欠所有人的债，基督徒、非基督徒、宗教人士、非宗教人士。今天你需要从这个角度去诠释他的话。罗马书一章十五节，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。接下来十六节和十七节中，他开始进入他真正所要表达的内容。然而对我们来说，这些话却并不像对初代教会一样令人震惊，因为其中一些话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老套的陈词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你知道何谓福音吗？现在人们用福音来形容各种各样的事物。我从前见过一个主任牧师站起来脸红脖子粗的大喊大叫，他青筋暴起的宣讲，你是罪人，你会下地狱。为了引人注意，他们用沉重的语气嘶吼，吼得太多嗓子都哑了。他们只会定罪别人，你会下地狱，永远在地狱里煎熬。然后他会说，这就是福音。就导致现在人们滥用福音描述所有与基督教相关的有关的东西。的确有地狱和天堂，若人们不接受耶稣，的确会去地狱。但是这个不是福音。许多人可能会惊讶，我不会细讲福音的所有技术性的细节。要细讲就太多了，观众们可能会困惑。这里我把福音归结为最简短的一句话。福音在希腊文中是极少会被用到的。事实上，我读到一篇文学论述，其中讲到，在所有希腊文学中，我不能确定所有是指全部希腊文学，还是指作者查阅过的希腊文学。但作者写到，在所有希腊文学中，福音这个词在圣经之外只使用过两次。这是一个极罕见的词，它的字面意思是好消息，但实际上它远不止于此。这个词如此罕见，是一种夸张的用法，是一种夸张的言过其实的表达。它是指如此这边的好消息，在圣经之外没人用过这个词。因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，极少有真正的好消息，所以不常用。而我给出的定义，我认为更精准的表达是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。不仅仅是好消息，而是非常极其罕见的好消息。它只需适用于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，耶稣的死和复活除去了我们的罪。只适用于这个如此激进的好消息， 简直太好了，不像是真的。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所以当保罗宣告说，在今天还并没给大家带来什么，因为我们用福音只带任何东西，真知小组、兄弟会、姐妹会因某福音而相聚。他甚至都不用来形容耶稣的完工了，人们用福音来指代所有宗教东西，特别是基督教的宗教。用最简单的话说，是单指一个激进而彻底的好消息，好的几乎不可能，难以置信。保罗说这话时，当时的宗教并没有什么好消息，他们当时很压抑，在后面的节目我们会详细来讲。耶稣时代的宗教人士非常律法，甚至规定了安息日的行走步数，不许超过规定步数。在圣经中提到说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有一个安息日的路程，表示这段距离是被允许走的最远路程，详见使徒行传。你知道埃塞尼人吗？圣经中没有提到过，他们住在死海附近，是写死海古卷的人。他们有极严格压迫性的宗教规条，人几乎什么都做不了。在一切事上，他们不断被定罪。在埃塞尼的文献中，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，安息日，甚至不允许大便。他们的律法连排便都要规定，排便违反律法。埃塞尼的宗教规条极其严格，当门徒们走过麦田，摘了些谷物搓着吃，有人说，你们违反了安息日条例。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人，他们控告耶稣违反了安息日，这些全是遗文和律法。总之，在那个时代，根本没什么好消息。你只有一直被说教，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对，他们就是定罪的事工，不管你做多少都不够。在后面我会更详细的讲解这些经文，这些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被统称为律法，而罗马书就是要将人从旧约律法带进新约恩典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七节，律法属死的指示。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，律法定罪的指示。律法就是定罪和罪疚感，不断指出你的错。所以保罗时代的宗教体系没有什么好消息，只有压迫。然而保罗却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不寻常。他说，我并不为这难以置信的好消息感到羞耻。耶稣已经付清了所有代价，不再基于我的行为了。所以当保罗这样说，其实是相当激进的。我曾求神赐我一个词，就像在他那个时代一样，激进地描述出耶稣所完成的一切。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将福音所做的与现今福音的含义区分开来，这将有很大益处。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词了。保罗说的福音这个词太过激进，以至于宗教人士对此大为不满。因为他讲好消息，你被宽恕了，你被洁净了，都是因为耶稣所做的，和你的行为无关了。这对当时的犹太人是大不敬。所以当他说罗马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这里谈到福音是神的大能。这有另一个词要解释，救赎。在今天，救赎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他最初的意思了。救赎在圣经中并不局限于罪的赦免。 救赎包括了罪得赦免，但远不止于此。例如这个词在圣经中被多次翻译为拯救，在雅各书五章十四节翻译为拯救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抹油。雅各书五章十五节，出于信心的祈祷。搜索等于救赎或拯救挽救，搜索这个词也翻译为救赎，用来形容罪得赦免。搜索也被翻译成释放，例如已经从魔鬼手中得了释放。搜索救赎的字面意思不仅是罪得赦免，还包括身体的医治，包括摆脱撒旦抑郁沮丧，包括使我们全人兴盛等所有好事。基本上圣经中使用的救赎一词指的是耶稣的完工带来的一切成果。悲哀的是，现今的教会不知为何已经把救赎降级为仅剩罪得赦免，而不是包括着医治你的身体。现在有些人相信医治已经过去了，神今天不再医治任何人。大部分基督徒如果生病了，他们会祷告求医治。如果医治来了，他们会赞美神，但他们绝不认为医治是耶稣赎回的一部分。神供应医治，就像他供应赦罪的救赎一样多。大多数基督徒会说，不，这不是真的。他们认为医治、释放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都有可能，但都是救赎之外的。但在希腊语中，救赎的确包括了医治、兴盛、释放等所有这些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感到羞愧，这个消息好得难以置信。耶稣付清了所有代价，不再基于我的行为，而是基于我相信他所做的，他付清了一切。这就是神的大能，叫我们罪得赦免，身体得医治，亨通兴盛，我们会喜乐，会平静，会得释放，我们会情绪稳定等等。在那个时代的宗教体系，保罗敢于说出如此激进的话。律法主义根本不宣扬耶稣所做的好消息，他们宣扬救赎的重担是在你的背上，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标准。若你行为不好，神就不会做工。现今大多数人不觉得自己是保罗时代的犹太人，其实本质是一样的，只是细节上不同。但普遍的基督徒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们相信神能医治，神能创造财务上的奇迹，相信若自己遭遇抑郁、沮丧、恐惧，神能动工，但是他们无法确定神会动工，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能力是否显现取决于他们是否有好行为，取决于他们是否进食、祷告、学习神的话，取决于他们的表现。所以没人真的怀疑神的能力，而是怀疑神是否愿意为他们做。因为在内心深处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都没做好，自己不够标准。你知道吗？若上述心态正是你的心声，你就还不懂福音。福音是好的，好的几乎不像是真的，你不会得到你应得的，你得到了耶稣应得的。你所要做的就是相信和领受，否则若你继续相信自己，你就会有疑惑且得不着，你需要越过你自己的意，转而相信神。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不羞于告诉这所有人，好消息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而不是我们能为他做什么。这将释放赦罪的大能，身体得医治，兴盛，喜乐，平安，以及其他一切。天哪，这太激进了，今天我们才刚开始，节目要结束了。我要开始这个新的系列节目，我们一起逐节读懂罗马书。如果你能坚持和我一起学习，我保证它将会改变你。